两个大的比较可以做了，一个是八岁，一个是六岁，给他们那个小猪猪，然后把它排好，然后之后呢要大人，就大人跟他一起做哈，把它用熨斗熨过，让它粘着，成为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个模型。然后呢他们呢要去排那个颜色，自己去那个非常有趣的。哇，我没有想到现在孩子很精啊，一下就，我想我自己都要排，都排很久的哈，用那个小手这样子哈，就把它排好了，不到几分钟排好了，接下来是我的工作了。因为他们不能碰熨斗，对不对？所以呢我就开始弄了。没有想到这个 grandma 的手很拙，一弄就把他的一些东西弄掉了，再接下来没有粘好，我想弄久一点，没有想到怎么样，整个就弯起来了。哎呀，我的心真是掉在地上了哈，因为他们好高兴要看那个模式的完成，就在我最后这一关口怎么样，整个毁了。我那个时候心里面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对不起是没有用的，心里面真是觉得好像很挫败，这维玛做得很挫败。听到我的孙女说 No one is perfect， 人不完美的啦，好，她是很温和的跟我讲。然后那个接下去那个孙子呢，六岁，转过来向我，眼睛很大的跟我说，我原谅你。那么小，我没有问他你是从哪里学来的哈，但是一定有他学来的。一个孩子从小，你看你的那个小孩子从小就这样吗？妈妈我原谅你吗？没有，对不对啊？然后跟你安慰说，妈妈没有人是完美的啦，所以呢你这样做我了解啦，包容。如果以道理来讲，就是说我们要包容，人家做的不好我们要包容，如果有人得罪你啦，我把他的东西毁了，他说我饶恕你，我们要饶恕，到底是这样讲的。可是在这两个孩子的身上，却从他们的情境里面，他们是受亏损的，他们你可以想象那个小心灵等着那个东西要出来，就毁在我这个鬼马的手上哈。我真的是很难过。但他们两句话一过来，我的体会很深，一来让我感受他们对我的爱，他们那个里面是很焦急很不舒服的，对不对？你想想看嘛，我们大人都会这样，何况是小孩子，那么小小的心灵自己好好做好的就毁掉啊。但是呢他们对我有爱，那个爱就产生一个想要安慰我，我明明知道他们心里面是难过的啊，虽然他们这样讲话的心里是难过的。所以呢这样的两句话，一个说 grandma 没有人是完美的，一个说 grandma我原谅你，这两句话呢深刻在我的心里面。从此以后不是只有那个时候，常常在我心里面想，当我看到别人有做什么事情没有做好的时候啊，那两句话就在我的心里面回响。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影响力。首先他们对我有爱，所以讲出他们心里的话，不是教训我说没有人完美啦，你做错是应该的啦，有时候是必然的啦，然后呢圣经说我要饶恕所以我原谅，不是这样子。他们是讲道理，他们是身历其境的从口中出来一个安慰跟鼓励我的话，这个是一个影响力。他们已经影响到我了，小小的两句，短短的两句话。好，我们从这个月以来，从牧师一直在强调，没有一个只能说我是信徒，只要是信耶稣的人，你不能说我只当信徒可以吗？什么叫信徒？换句话就是教徒，礼拜天来，然后呢这是我的社交活动，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他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局外人，说我只相信就好，只要是相信耶稣的人就是门徒。然后上一周呢麦博士跟我们提到，门徒是要付代价的，门徒是要转变他的生活方式的，门徒的生命是会跟以前不一样的，门徒是要跟着耶稣。上次牧师也讲说，耶稣怎么想你就怎么想，耶稣怎么走你就怎么走啊。然后麦博士告诉我们说，我们耶稣到底要我们门徒付出什么代价。但是我在思考哈，很清楚，道理很清楚，可是为什么很多人当起门徒来那么难？ 我想我这个问题一问的时候，你们都可以认同，对不对？我也有所感受，为什么那么难？耶稣很简单，来跟随我，你来跟从我，就跟着我。那个跟着耶稣之后呢，就像那两个孩子那讲两句话，声音在我的心里面，我们就会被他影响。可是为什么那么难？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今天我要讲的。反过来，耶稣要问我们说，你们到底要什么？约翰第一章的地方一开始讲到耶稣道成肉身，讲到生命在他里头，讲到他来就是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接下来下面就谈到有一个叫做施洗约翰的这个他的表兄出现了。那施洗约翰是神命定要让他开他的儿子耶稣的这个开先锋他是那个先锋做先锋工作先松土。所以呢他呢是最后一个先知，而且传的道是悔改的道。他对于人的罪只讲很耿直，不怕讲，不怕到一个地步呢头都掉了。他是这样的一个老师，这样的一个，他有很多门徒，不是只有耶稣有门徒，他也有门徒。那么会跟他的人呢，跟他一样喜欢听真话，喜欢知道真理，而且呢想知道人怎么样可以去掉我们身上这些败坏的事情。因为他谈悔改嘛，就是我后悔啦，我改变啦，那表示说我这个人是一个不好的，我这个人是需要修正的。所以这个约翰施洗约翰传这些道理的时候，当然很多人就不喜欢听他的，包括那个希律王他被斩头了。但是呢也有很多很诚恳，很非常非常诚恳而且很渴慕的一些人就跟着这个施洗约翰，跟着他，因为他知道世界上讲真话的，他信任他的话，他们很想知道这个生命的道理的深处是什么，不想在这个外面这个很浮华很肤浅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被蒙骗。你知道吗？到有一天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最后的时候，终局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真相大白。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知道，到真相大白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后退的步了，你已经没有机会了。约翰的其中有两个门徒，一群人跟着他，就听到约翰帮耶稣施洗，看着耶稣，约翰公布一句话，他说：神的羔羊，为世人除去罪孽的。约翰这样说，说了两三次，神啊，看啊，神的羔羊。他的学生在旁边听到了，哇，就看着这个，他讲，约翰这个老师讲的这个耶稣，看啊，神的羔羊。约翰没有说来看啊，我这个约翰哦，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时候他的学生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彼得的弟弟叫做安德烈。好，那这个两个人呢，因为约翰一这样讲呢，引起他们很大的一个注意力，就开始从约翰的身边就走向耶稣，开始跟，很想看看，因为老师说看啊，对不对？那什么事情那么的吸引他们呢？上帝的羔羊。犹太人对于这个代罪羔羊是非常有认识的，因为每一年他们需要献赎罪祭。为什么需要献赎罪祭？因为知道人跟神之间有隔阂，人跟神之间如果带着那些败坏的东西是靠不近的。犹太人相信有一位神，独一的真神，而且犹太人他们很怕跟神有这种距离，因为一开始亚当就是跟神就断了，所以他们很珍惜神拣选他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当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的时候，一来是神的，不是人的，不是人啊，是神的；二来羔羊，他马上想到是要除去我罪孽。通常以前是羊而已，就那个动物的羊，现在却变成一个人。所以他们一方面很稀奇，一方面很诚恳的就追上去了。耶稣看到他们追过来跟上来，问了一句话， 你们要什么？所以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在思考说，为什么我们跟主跟的那么难，我们成为门徒那么的难，可能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什么。到底我们要什么？后来这两个门徒，这个其中有一个问耶稣说，你住哪里啊？这句话很通常了，很平常了，对不对？你住在哪里啊？你吃过饭没？就有点像问候的话。耶稣的回答可不是那么容易哦，没有说，哎呀，我就在哪边住，不是。他有一次跟人家回答是说，狐狸有洞，鸟有巢，人子，就是耶稣自己，没有枕头的地方，没有安歇的地方。意思是说，你真的要跟吗？算算看，这个代价有多少。但是他对这两个啊，约翰的门徒问这样的时候，他说，你来看。这个你来看的原文的意思有说，你来看个究竟，你来观察个清楚，你来了解一下我。因为这个你们要什么，也有一个解释是说呢，你们在找谁呀？这两个门徒跟着约翰，心里面非常笃定，相信约翰的话。现在约翰指出另外一个神的羔羊的时候，他们眼睛亮了。他们在寻求的不是人的东西，他们在寻求的是神的，而他们寻求是跟他的生命有关系的，因为除去世人的罪的。耶稣就带他们去他住的地方，跟他同住。什么叫门徒？门徒不是这一节做礼拜在大堂，下一节在教室，然后第三节就去吃饭，不是这样哈，不是上课下课就没了。门徒是跟这个主，这个我们讲师父也好，这个老师也好的关系是紧紧相随的，是不分开的。为什么？因为他要学到老师的真传。我们知道中国人对于这个师父应该比较了解，我不晓得美国人怎么来表达这个师父的观念，但是我查了一下那个 mentor, 就是好像是一个良师益友，好像是一个可以引导方向的，一个可以跟你咨询的，可以鼓励你的，而且还有时候会指正你的，这样的一个叫做 mentor, 就是来帮助你整个都上轨道。不是只有知识上我学什么哪一科哪一个，不是专业，而是你生命整个的一个成长跟提升，这样叫做这个叫做 mentor, 叫做师父，我们讲的师父。那我们中国人的师父，那个父可以两个字，一个是父亲的父，一日为师，终日为父。哎呀，我们中国人真的是这个哲理很深啊，一日为师，终日为父。所以表示中国人以前在拜师的时候，在找到他要找的老师的时候，他整个生命就投进去了，对不对？终日为父，然后呢就付上一切的代价。怎么辛苦？因为老师父在训练门徒的时候，学徒的时候是不容易的，他通常要考试，你能不能当我的门徒。然后呢考过了最前面的那一段，你可以吃苦，你愿意听话，接下来再把你上一阶一点点，那你要做那些师兄的仆人，类似这样子。以前的师父跟这个学徒的关系是这样子的，慢慢被训练，慢慢被训练。老师先要考验这个学徒的品格，这个是我们在讲的门徒。门徒，基督徒这个字眼是从外面的人，那个时候看到一群跟耶稣的啊，怎么越跟越像耶稣的人，他们说那是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当你信主之后，你就会是一个人家看起来就是基督徒的人，也就是跟耶稣跟得紧紧的，不管做什么事情，做什么决定，总是想到耶稣，总是走耶稣的路，而且是一个像耶稣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在台湾，我不晓得以前中国怎么样哈。台湾的时候，以前那个牙医，我不晓得我们当中哈，那个潘牧师，你有知道台湾的那个牙医以前是用学徒制的吗？你有印象吗？有哈，有印象哈。潘牧师可能不知道，那师母在说有哈。他们不用去，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医生老师，然后呢，就几个学徒跟他做。有时候以前我爸爸妈妈他们找牙医的时候，他们不去找那些有 有专业证书的，他们找那些他们信任的，那个是由谁传下来的？第一把手的。所以这个从老师、从 mentor、从师父所传下来的东西，比学问、比知识更丰富，而且更有智慧。这个是这个门徒跟老师的关系的一个意思。我本身有这样的经验，我跟你们说过，我爸爸，我很感谢神哈，我很不能讲庆幸，我就是很感恩哈。我的父亲他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也是我的父亲，但我要顺服他。然后呢，他教我很多东西，他很有耐性的，而且本身以身作则的，而且引导我，在我短短的17年跟他在一起的时间，那17年真是让我就是好像我不需要神哈，就是我跟你讲过，我爸爸像变成我的偶像哈。后来神不容许就容许他离开我了，就离世了。哈，当我那17年我爸爸离开我之后，我的心里面的状态是什么你知道吗？好像垮下去了，没有力气在做什么了。二来呢，没有目标了，好像一匹野马一直奔一直奔。所以基本上我的状态从17一直到我得救，我17岁那一年，从那一年我真的得救啊，我悔改，然后我信耶稣得救之后，然后我就奉献，我也知道神要派我的以后的那个，我都清楚了。这在17到19岁之间是我的一个清楚我方向，本来是没有方向的哈。之后那一段时间还有一段时间，因为我没有容许神来做我的那个里面的这个父亲，这个师父，没有让他来教我，我还是自己在闯，因为我失去我的父亲嘛。所以在那段时间我有个空档呢，心里是孤苦的，迷茫的。你外表看我看不出来，我成绩也很好什么都，但是心里面是一种好像很沮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有没有这种状态？你有没有这种感受？不要告诉我你没有，或许你不知道。我们人是需要一个导师，需要一个引导，不然的话耶稣不会说我就是光，我就是光，把你带离开黑暗，你来救光。我们很需要光。在那段时间我体验到，没有这个师父，父亲的父或老师师父，没有这个师父，我是很非常没有盼望的。但是慢慢调整之后，后来我容许神再次在我的心里面居首位，替代了我的父亲。当然他比我父亲更好，更多，更有能力，只是以前不懂事嘛，就觉得好像就抓着父亲就不放了。后来呢，慢慢就学到跟上了主，跟着耶稣，跟着他的脚中行。现在我已经有一个榜，我很需要榜样。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我真的很需要榜样。看着榜样经过他的难处，看着榜样经过他的病痛。这次呢，妈咪这个事情也是很突然，但是呢，我在期待让我们看到一个神他自己工作的榜，自己的那个一个能力的榜样。我不是说神要怎么做，我不知道，神有主权要怎么样，要医治要怎么样，但是呢，让我们看到一个神的忠心的使女。神怎么样说，我是你的父亲，你不要忧虑，我陪着你，我照顾你，让我们来看。我相信神会给我们一个榜样啊。所以我个人是很需要榜样的。叫我自己闯的话，我知道我不行。所以基督徒就是认了这一位救主，而且呢让他做主之后，我就跟他形影不离。你说没有形怎么会不离呢？因为他的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的道已经在我们里面了，而且借着圣灵跟我们在一起，这是很奥秘的，跟人不一样。如果你跟像我跟我爸爸跟到后来就没了，你跟某一个人跟到后来也会没了，跟某一个人你会发现他也有问题，但是这个神的儿子耶稣完全的人，而且是神的本性就在我们里面， 是你跟他形影不离，你的生活动作存留跟他息息相关，一点都不能有距离的。所以这两个门徒就来找到耶稣，从此之后就跟上他了，跟他住了一个晚上。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相信的耶稣，你不能只有远远的看他，你要跟他住在一起。所以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是枝子，我在你的里面，你也住在我的里面，这个都是他提供的了。如果没有这样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承袭他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当门徒以前的问题。什么问题？对生命不确定。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经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里谈到生命跟永生。原来有很多人不知道我们有永生，所以就会活出一种状态，只为今天活着，在今天的难处里面一头再就栽下去了，没有明天了。让你们知道我们有永生，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就给我把永生放在我们的里面。之所以我们的永生，我们淡忘了我们有永生，之所以我们忽略了我们有永生，是因为我们那这个大败坏的生命，已经被罪污染的生命，让我们见不到那个永生的盼望跟永生的远景。所以我相信这两个门徒他们一直在寻求，跟着约翰老是讲他讲听他讲那些很严厉的话，但是他还是跟着，听到约翰说看了神的羔羊，他马上就追过去。这两个门徒是很非常严肃，很认真，很诚恳，在追求一个他们可以跟的老师，一个师父。现在约翰指出了神的羔羊，他们听约翰的话就去跟他，不但跟他，这个安德烈也介绍给哥哥西门彼得，就今天我们教会的起始者的西门彼得一样，成为他的门徒。在约翰第六章有一个地方，你从整章看的话，你就看到一开始呢，有很多人跟耶稣，看着耶稣行神迹，五饼二鱼啊，喂养他们，哇，好神奇哦！那个饼拿起来，一直拨，一直拨，拨不完。鱼拿起来也是一直拨，一直拨，拨不完。到后来告诉你说，剩下几筐几箩。你知道那个自由神学派人怎么讲吗？他怎么解释你知道吗？因为一个小孩子愿意把自己的午餐拿出来，所以抛砖引玉，大家就拿出来了。这是圣经讲的吗？如果我们跟耶稣的时候是用自己的想法，是用自己的理性来理解耶稣的作为的话，到后来就分道扬镳了，你知道吗？这是很可怕的。圣经说他拿着五饼二鱼拨拨拨拨到有余，喂养了男丁，光是男丁就5000，他们算男丁，那你想想看那些太太姊妹们还有那些孩子们，他们说算起来可能都上万，这么多的人跟着看着神迹。圣经很清楚说到他们看神行神迹，还说看耶稣行神迹，还说这个是先知，还这样认他。结果这一群人在过一个晚上之后，第六章的最后，上次麦博士有讲，剩下几个人？12个人留下来，上万的人都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所要的跟耶稣要给的不一样。所以我今天说，你今天来成为耶稣的门徒，他相信他的门徒，你要什么？在第六章的前面，有人觉得他像先知，有人说要举他做王。一方面我们知道耶稣向我们要什么，一方面你搞清楚你自己到底想从耶稣要什么。 如果你要这个师父传给你的话，你是不是要他最好的？比如说这个师父的生活里面有他的特长，有他的专业，有他的生活习惯，哈。我想你要的是他的真传，你不会想说，哎呦，他几点起床我就几点起床，哎呦，他吃什么我就吃什么，那些当然都会受影响，可是你的心里面一定说，我怎么样可以得到我的老师的真传，是不是？那么我要告诉你，今天你所跟的这个师父的真传是什么？生命，永远的生命，不会朽坏的生命。如果你跟了耶稣对你的生命没有把握，那么好好的思考调整你要的是什么，到底你要的是什么。就像前面有人很想让耶稣当王，有人很想让耶稣比约翰更大，更有先知的能力。耶稣说，你来跟从我，而且跟那两个门徒说，你来看看我在做什么，看我怎么过生活，看我怎么样来看那些人，看我怎么样来讲真实的话，看我怎么样来传达神的心意。你来，而且不但在生命上来教导我们，而且呢在生命里面来塑造我们，而且喂养我们。所以接下去他在第一章他就说，我是生命的粮，全部你世上所在追求的，你会再饿，你会再渴，但是如果吃我这从天上来的粮，你就永远不饿，永远不渴。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对不对？他讲的不是只有你的肚子，这个世代要求温饱已经过多了，但是我们忽略了这个肉体上的，它是会过去的，但是神要给的是你永恒的生命。你跟神连接在一起，是他儿女的这一份永恒的生命。耶稣说，我来是要给你生命，而且给的更丰盛。有一次，上次我讲到的时候，讲到这个耶稣来，盗贼来，魔鬼来，要做什么？那一个是反叛的，一个是破坏的，一个是要造就的，一个是要赐予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什么？巴不得我们跟那两个门徒一样，我要生命，我要这永远的生命被建立起来，我要这生命被丰盛起来。所以当那些人都走光了，耶稣问了一个问题，你们怎么不走啊？你知道耶稣很尊重我们的意愿，你知道吗？他不会勉强你的。你不要以为耶稣会拉着你的后面的衣服说，请你别走吧，我很爱你。他很爱我们，可是他尊重你的自由意志。都走了，剩下十二个，比例实在差太多了。还好有这十二个，如果没有这十二个的话，今天我们就没有这个福分，今天教会也不会被建立起来。神不依赖人，也不依赖量，但是神要找真正诚恳认真跟他一样有同样的价值的看法的，这个对于生命非常认真很诚恳的这样的门徒，十二个就够了。而且十二个也不怎么样，对不对？我们就不用讲了啊，也不怎么样。我不是说怎么样的人就不好哦，怎么样人更好。如果你是怎么样的人的话，还能够成为门徒，让耶稣带你，让耶稣影响你，让耶稣让你的生命可以发光的话，哇，那就更好。但是不怎么样的人，你放心，十二个不怎么样的人，耶稣让他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成为柱子。所以当耶稣说，你们怎么不走啊？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人好几次都想走，好几次都想放弃，有没有？你还是留下来了，你怎么不走啊？问问你自己，为什么不走啊？因为你在找一个珍宝，你在找一个你外面找不到的。彼得是最会回答问题的人，从开始就会回答问题。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谁呢？我要弟兄姐妹注意到这一点哈，我们不是在跟一个理论，我们不是在跟一种 主张。当那两个门徒在跟耶稣的时候，耶稣在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的时候，你说你来看我的时候，事实上是在说你来把我这个人搞清楚我是谁。所以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谁呢？我希望今天弟兄姐妹真的很认真的面对自己，你们要什么？要神来解决我的问题，要神来帮助我的孩子的上学，要神来怎么样我的婚姻？没有错，神会帮助我们，因为他说过这一些你先求我的国，我的义我都要加给你。问题是你要什么？当你当门徒的时候你想要什么？如果你像彼得的答案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不走，那就对了。抓住这个福气，抓住这个天国来的福音，你有永生之道。首先你要知道你有永生，那你有永生不是说好了我得到我信耶稣的得到永生就在这里做了，不是这样子。你这个永生之道，这个道，这个道路，这条路你要走，继续走，这个走的当中你已经有伴了，你已经有你的主跟你在一起了，你不用怕孤单了，你不会像我以前那么孤苦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那种感受过，我真的很孤苦。我说神啊，你再给我一个老师，我没有想说他自己要成为老师，我说该再给我一个老师像我爸爸一样的。我一直在找，一直在找，找不到，没有一个老师让我觉得我满意的。后来我就安息在，归属在，就像彼得说的，我还归谁呢？我找到神的儿子，竟然愿意为我的缘故成为我的代罪羔羊，把我最重要的生命问题解决了。你说我有什么生命的问题呢？有。如果永生之道还有那个洁净我们的罪，去掉我们的罪很重要的话，就表示我们有很重要的问题要解决。一个人心里面的罪如果没有被解决的话，你的心里面就带着罪的重担。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来到我这里来，劳苦担重担，那个第一个呼召是针对罪讲的。当你心里面有罪的时候，你不自由，你被辖制，你不想嫉妒还是嫉妒，你不想恼恨，你不想这样子。保罗说好苦啊，他没有认识耶稣以前好苦啊，我想做的做不到，不想做的却去做。当你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去做，能做的却忽略不做的时候，你心里面不会有重担吗？你以为你的孩子过得很轻松吗？一天到晚都玩得不做功课，你以为他真的玩得很开心吗？他心里背着一个愧疚的重担，只是没有办法听话而已。我们从小这样背上来，该做的做不到，就是不能够做该做的，没有自由，自己没有办法让自己说我想做 我不做。所以麻烦帮我往后一下，因为我现在不一定是按着那个好的往后面，那我就可以提醒我。好，接下来那个经节，提摩太后书是这个吗？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西门对不起，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要跟从的一个最最棒的理由，而且没有人可以做的。如果你说我今天跟了耶稣，我今天成为耶稣的门徒，没有像别人有那么恩赐，我也没有什么，在教会也不怎么样，你说我是耶稣的门徒，我有永生之道，而且呢，耶稣已经解决了我那败坏的生命，就够了，那就是宝贝了。等一下我会跟你谈这个成为门徒，神怎么样帮助我们解决我们败坏的生命。一来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二来他要让我们这个生命好像开花一样。但是如果你不松土，你不剪掉那些杂质，如果你不修剪的话，它是没有办法结果的。所以呢，耶稣说好，你来跟着我。接下来借着环境，借着各种情况的发生，他就借着这些 要把你塑造，让你丰盛，把杂质拿掉。这是我们的永生之道，一面走，一面走，一面丰盛，一面走，一面让神来塑造。彼得说，让我们能够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跟神的性情有份。弟兄姐妹们，请记得这一点。为什么你要当门徒？因为你要让耶稣影响你，你要让耶稣转换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本来是败坏的变成荣耀的，本来是 会结束的变成永恒的，本来是灭亡的变成以后是跟神永远的在一起的。耶稣就借着这一段时间，以后就没机会了哈，要把你转成天上的生命，跟神一样的生命。我们看一下彼得，帮我找一下这个彼得哈，彼得的第一章第三第四来，因此有到有吗？因此往下面，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在 这段经节里面呢，彼得告诉我们，彼得亲自经历过。你不要以为彼得都有标准答案，他就表示是最得意的学生哈。彼得失败太多了，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好，我们感谢主，圣经把彼得活生生的让我们看到，我们也不过就这样子。即使彼得很有能力，彼得很会给标准答案，每一次耶稣一问他就一百分，可是呢，一次一次的跌倒，等一下重操旧业，等一下就带着自卑感，这个都是里面那个生命的败坏，让他好像感觉没有盼望了。可是在这里彼得告诉我们，这时候彼得已经老了哈，他说他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记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要什么？要的就是这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彼得认为这个是他跟耶稣的一个最终极、最高尚、最值得的目标。所以当你今天说我要跟耶稣，我要做他的门徒的时候，如果你的目标没有放在这里的时候，你不要的是这个，你要的不是这个的时候，你可能会对耶稣很失望。因为他看重你的这个生命的丰盛，看重你的生命的这个里面的内涵，而且他还要用你，他还要使用你的生命，跟这些门徒一样去发光。上个礼拜麦博士提到，门徒就会产生门徒，没有一个门徒说我偷偷的做门徒，偷偷的做礼拜有的，因为有时候怕公开啊。但是没有人偷偷做门徒的，那个灯怎么可能会藏在床底下呢？有光的时候怎么会隐藏得起来呢？所以这是我们跟耶稣成为门徒的一个最大的益处，你要不要？如果你要的话，你很认真的，所有我里面生命的败坏我已经厌恶了，而且我靠着主，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包括那些嫉妒啊、恼恨啊、不能饶恕啊，还有我们里面的自怜啊、自卑啊，我讲过，而且何况还有魔鬼的诡计攻击。上次我讲了，有一边要杀害的，一边要给生命，我要面对这些敌对的。如果我没有主的话，我怎么走过来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走不过去的，走不了到神那里的。我们一定要跟着主耶稣，他已经走过给我们看了，他得胜了，他给我们榜样，我们就跟在后面紧紧的跟随，让自己被他影响，像我被我那两个孙子影响一样，每次想到包容跟饶恕，我是这样子被那两个孩子包容跟饶恕的，这种生命的这种影响力，这种生命的一个流注到你的生命里面去，以前你不会的，现在你会了，因为你的老师，你是耶稣基督师父的门徒。就因为这样子，我们改变了，我们的家会改变，我们四周围的 环境，我们把福气也会流出到给四周围的人，分享我们的福气给别人。今天为什么可以基督徒的信仰可以这样子的一个广通的，几乎已经快到全世界了？为什么？就是这样来的。耶稣把他交给十二个门徒，十二门徒把他交给教会，教会到今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有份于塑造门徒。但是当你想要塑造门徒的时候，你必须本身先成为一个门徒。最后两个经节我们念一下。好，这里有一个题目叫我如何出师。出师的意思你们懂我的意思吗？那是台语，我不晓得中文该怎么讲比较，有没有一句比较好的让我学一下？如何能够那个陈月翻得很好，说怎么样可以 graduate， 可以毕业。那个妈咪常在那边做训练，她说我快毕业了，我快毕业了。那怎么样可以毕业？中文有没有一句比较出师，听得懂吗？一样吗？哦，太好了。出师就是说我变成老师了，我已经毕业了。耶稣说两个秘诀，一个跟从我的意思是说，你邀请我跟你同父一轭，你不是没有轭哦，你有重担哦，你有难处哦，邀请我跟你同父一轭，形影不离的两个一起同父一轭，然后你就会跟我一样越来越柔和，越来越谦卑，然后你心里面就可以安息。耶稣叫你学他，不是要你崇拜他，是要你得到他的特性，温柔谦卑。然后呢，你有安息之后你就有力量，安息就是力量。神要我们安息，在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安息，劳苦重担。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你能不能相信耶稣这句话？如果你相信的话，好不好邀他跟你同父一轭？你不用跟别人讲，就主耶稣啊，我担不住了，我承受不了了，我已经没有方向了，你跟我同父一轭，你跟我在一起，邀请他。我说过他是很客气的哈，你不邀他的话他不会冒犯你。最后这一句话，谨守训诲的拿在生命的道上，背弃责备的便失明了路。我们现在走生命的道路，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有一个我们的导师，我们的榜样，我们的师父走在前面给我们看，陪着我们走，不要害怕。如果你万一跌倒了，他把你牵起来，像彼得一样，你需要鼓励他，安慰你。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一个门徒的特质是什么？这也是我爸爸告诉我的，就是要听话。如果一个门徒不听老师的话，别学了。一来你要知道你可以从老师学到最好的是什么，二来好好的信任他。有时候老师卖关子哦，你就想说反正我就听话吧，就不要太多问题，不要质疑。你可以问，你可以求知，可是呢不要存着一个这个话值得听吗？行得通吗？既然我归属于这个老师，我就好好的能够出师，成为一个老师的翻版。求神帮助我们。